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超。今天是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，请让我代表全体天路客们向您说一声 Happy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。新的一年开始，天路客第二套 CD 专辑刚刚制作出来，里面有40篇精彩的朗读，再加上著名布道家远志明牧师的一篇布道演讲，我们给这个 CD 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红伞。红色雨伞是我们的一篇朗读，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带着雨伞去教堂祷告，为干旱的农田求雨。信心是我们传扬信仰的前提，单纯是我们追求的有别于世界的生活心态。红色代表希望、温暖、基督耶稣的宝血。出版天路客 CD 的第二集正是硅谷的雨季，红伞为您遮风挡雨，给您带来希望和信心。车里来听我们的 CD， 感受棒极了，是新年里给自己和朋友的最好礼物。天道书楼和我们的网站都有供应，天道书楼的电话是408-446-1668 408-446-1668，我们的网站会在节目的最后来告诉您。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故事朗读要和您来分享。新的一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，新年伊始，制定一份鼓舞人心的年度计划是一种有效的企业管理方法。很多企业也要求员工个人来制定一份自己的年度计划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制定年度计划只是一种表面文章，从不觉得它的必要性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知名美籍华人台湾艺人李树全就是通过制定一个跨度为5年的计划，才发现他正在主修的电脑专业和太空总署的工作完全没有意义。他立刻调整方向，结果5年后他当年的梦想一一实现了。他在80年代走红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周杰伦，是格莱美奖历史上头一个被提名的华裔流行歌手，也是唯一打入 Billboard 杂志排行榜的华裔歌手，并曾荣获全美10大杰出青年之殊荣，1992年甚至荣登全美之世界名人录。天路客 Daisy 韩要来和您讲这个故事。
5年后你在干嘛？作者李树全。让我与你分享一段小故事，或许在这个阶段可以很实际地帮助你我走出目前的困境。1976年的冬天，当时我19岁，在休斯顿太空总署的大空梭实验室里工作，同时也在总署旁边的休斯顿大学主修计算机。纵然忙于学校、睡眠与工作之间，这几乎占据了我1天24小时的全部时间。但只要有多余的1分钟，我总是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我的音乐创作上。我知道写歌词不是我的专长，所以在这段日子里，我处处寻找一位善写歌词的搭档，与我一起合作创作。我认识了一位朋友，他的名字叫范内瑞。自从20多年前离开德州后，就再也没听过他的消息。但是他却在我事业的起步时给了我最大的鼓励。 年仅19岁的凡内瑞在德州的诗词比赛中不知得过多少奖牌。他的写作总是让我爱不释手。当时我们的确合写了许多很好的作品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依然认为这些作品充满了特色与创意。一个星期六的周末，凡内瑞又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的牧场烤肉。他的家族是德州有名的石油大亨，拥有庞大的牧场。他的家庭虽然极为富有，但他的穿着、所开的车，以他谦卑诚恳待人的态度，更让我加倍地打从心底佩服他。凡内瑞知道我对音乐的执着，然而面对那遥远的音乐界及整个美国陌生的唱片市场，我们一点管道都没有。此时我们两个人坐在德州的乡下，我们哪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。突然间他冒出了一句话， Visualize what you're doing in 5 years。我愣了一下，他转过身来，手指着我说，嘿，告诉你，你心目中最希望5年后的你在做什么，你那个时候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。我还来不及回答，他又抢着说，别急，你先仔细想想，完全想好，确定后再说出来。我沉思了几分钟，开始告诉他。第一，5年后，我希望能有一张很受欢迎的唱片在市场上发行，可以得到许多人的肯定。第二，我要住在一个有很多很多音乐的地方，能天天与一些世界一流的乐师一起工作。凡内瑞说，你确定了吗？我慢慢稳稳地回答，而且拉了一个很长的 yes。 凡内瑞接着说，好，既然你确定了，我们就把这个目标倒算回来。如果第5年你要有一张唱片在市场上发行，那么你的第4年一定要跟一家唱片公司签上合约，那么你的第3年一定是要有一个完整的作品，可以拿给很多很多的唱片公司听，对不对？那么你的第2年一定要有很棒的作品开始录音了。那么你的第1年一定要把你所有要准备录音的作品全部编曲排练就位准备好。那么你的第6个月就是要把那些没有完成的作品修饰好，然后让你自己可以逐一挑选。那么你的第1个月就是要把目前这几首曲子完工。那么你的第1个礼拜就是要先列出一整个清单，排出那些曲子需要修改，哪些需要完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不就已经知道你下个星期一要做什么了吗？凡内瑞笑笑地说。哦，对了，你还说你5年后要生活在一个有很多音乐的地方，然后与许多一流乐师一起忙创作，对吧？他急忙地补充说。如果你的第5年已经在与这些人一起工作，那么你的第4年照道理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个工作室或者录音室，那么你的第3年可能是先跟这个圈子里的人在一起工作，那么你的第2年应该不是住在德州，而是已经住在纽约或是洛杉矶了。次年，我辞掉了令许多人羡慕的太空总署的工作，离开了休斯顿，搬到洛杉矶。说也奇怪， 不敢说是恰好五年，但大约可说是第六年。1983年，我的唱片在亚洲开始畅销起来。我一天24小时几乎全部忙着与一些顶尖的音乐高手日出日落地一起工作。每当我在最困惑的时候，我会静下来问我自己：树泉，五年后你最希望看到自己在做什么？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答案的话，你又如何要求别人或上帝为你做选择或开路呢？别忘了，在生命中，上帝已经把所有选择权利交在我们手上了。如果你对你的生命经常在问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会那样的时候，你不妨试着问一下自己，你曾否很清清楚楚地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？
说到慈善家，您也许很熟悉 John Rockefeller、Bill Gates、Warren Buffett， 但您听说过 Chuck Feeney 这个名字吗？若没有，那正是他希望的。虽然他曾为康奈尔大学捐了$5.88亿，为加州大学捐了$1.25亿，为斯坦福大学捐了$6000万，他的眼镜破旧不堪，佩戴的手表也是从地摊上买来的。他没有自己的车，外出通常都是坐公共汽车。他用的公文包是个布袋。天路客张本为您讲这位隐士型慈善家的故事。
请听故事：天堂里不需用钱。他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平民家庭，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今年76岁，和妻子居住在美国旧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。他从来没有穿过名牌衣服，眼镜破旧不堪，佩戴的手表也是从地摊上买来的。他不爱美食，最喜欢的是价格低廉的烤奶酪和番茄三明治。他没有自己的小汽车，外出通常都是乘坐公共汽车。他用的公文包是个布袋。另外，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小酒馆坐坐，他一定会仔细地核对账单。如果你住到他的家里，睡觉前他一定会提醒你把灯关了。你一定很奇怪，一个贫穷而吝啬的美国老头有什么好说的呢？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都做了哪些事吧。他曾为康奈尔大学捐了$5.88亿，为加州大学捐了$1.25亿，为斯坦福大学捐赠了$6000万。他曾投入$10亿为改造新建爱尔兰的7所大学和北爱尔兰的2所大学。他曾设立微笑行动慈善基金，为发展中国家的唇裂儿童做手术提供医疗费用。他曾为控制非洲的瘟疫和疾病投入巨额资金。迄今为止，他已经捐出$40亿，还有$40亿等待捐献。他就是对己吝啬，对人大方，喜欢挣钱却又不喜欢拥有钱的查克·费尼。查克·费尼行事低调，是那种刻意匿名的隐士型慈善家。 他创立了拥有80亿美元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。为了避开美国法律关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，这个基金会到远离美国本土的百慕达群岛去注册。基金会的名字没有使用查克费尼或与他相关人的名字。他甚至要求基金会的员工不要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。根据他的苛刻要求，接受捐赠的机构甚至不能为他放置一块名碑。捐赠的受益者大多都不知道资金的来源，知情者必须签订保密协议。如果向外界透露了有关消息，资助将会被停止。直到1997年，查克费尼的免税购物连锁店被法国奢侈品巨头伯纳德·阿诺尔特收购，公众才知道，费尼在该公司的股份已移交给大西洋慈善基金会。他捐赠的数额竟然超过了麦克阿瑟·洛克菲勒等家族设立的鼎鼎大名的基金会。这么多年，他为人低调，行善一直隐姓埋名，捐款全部匿名。他连他亲自创建的高达80亿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也拒绝以自己的名字命名。当这件事情被人们发现之后，真是让全世界都震惊了。此后继续隐姓埋名已无法实现，但查克费尼以及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仍然尽量低调，比如不专门发布捐助消息，拒绝设立各式名碑，资助建设的大楼不能用他的名字命名等。据说这样可以吸引其他希望获得冠名权的慈善家与费尼合作。对此费尼说，谁建起的楼房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楼房能够建起来。费尼说自己是个衣衫褴褛的慈善家，他的节俭确实令人惊讶。费尼出资建设了无数大楼，他曾在法国旅游胜地、英国伦敦高级住宅区和纽约公园大道等拥有6幢豪华住宅，但如今一处都没有留下。他和妻子赫尔加住在旧金山一套租来的一居室里，平时搭乘公共汽车、地铁或出租车出行。费尼靠销售免税名牌商品积累起近100亿美元的财富，但是他却从不穿名牌服装。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上，他戴着一副破旧的眼镜，那是他从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。费尼的饮食十分的平民化，他说，你可以上高档餐馆，一顿吃掉100美元，但是吃那种25美元的饭也能够让我感到满意。费尼共有5个孩子，这些儿女没有得到特别恩宠和多少财产。在假期时，他们需要到宾馆、饭店或者超级市场打工。女儿在10几岁时，有一段时间曾与好朋友一起打了不少长途电话。父亲收到长长的话费账单后，立刻切断了自家的电话，并贴出了一张本市地图，上面标有附近地区的公用电话。接着，他还将账单送到那个女孩的父亲那里。女儿当时觉得非常的尴尬，但是后来他觉得父亲这样做很正确。对于费尼隐姓埋名的疏散家财，子女们也很赞成。他们说，这有些奇怪，但他这样做，接受捐赠的人就不必特殊地对待我们了。儿女们都认为 这样做可以让他们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。在大西洋慈善会理事会的记录上，留下了费尼的这样一段话：我认为，除非富人们在一生中用财富来帮助做有意义的事，要不然他们无形中会给未来的一代制造不少的麻烦。与喧嚣的商业世界相比，这位商业超人的安宁显得如此独特而耐人寻味。费尼的诸多慈善项目中，有一个叫微笑行动，主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唇裂儿童接受整形手术。有一次，他在一处候诊室里看到了一名准备接受手术的女孩，女孩用手掩着嘴，掩饰不住激动与期望。做完手术后，女孩微笑着，似乎在说，现在我再也不是你们以前看到的那个丑样子了。费尼说，他在这样的时候才会觉得财富是有价值的。还有一次，在一个餐厅里，一名男子走了过来，对他说，您知道，我接受过您的奖学金，现在我是这家餐饮连锁店的总经理了。听到这些，都让费尼感到十分的高兴。费尼能够说流利的法语和日语，喜欢到世界各地去转转，自主选择慈善项目。今天，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的捐赠范围早就超越了国界，比如向越南学龄儿童提供交通安全基金，为澳大利亚癌症研究及菲律宾面瘫儿童整形手术提供费用等。费尼说，人们习惯于赚钱，成为富人对大多数人都很有吸引力。我并不是要去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，我只是相信，如果人们能为公益事业提供捐助，他们将会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。据说很多亿万富翁，比如比尔盖茨、巴菲特等人，都把他视作慈善方面的榜样。可以说，查克费尼是富人们学习如何做慈善事业的好老师。目前，查克费尼还有两个愿望，一个是在2016年前捐光剩下的40亿美元，现在这笔钱正以每年超过4亿美元的速度流向世界各地需要的地方。在费尼看来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，因此捐助不得有半点延误。他笑着发誓说，这钱要是不能花掉，我死了都不能瞑目。据说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，并已付诸行动。媒体追问查克费尼，为什么非要捐得一干二净？他的回答很简单，只因为天堂里不需要用钱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冯超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0.3 与您相会。再次祝您新年快乐，再见。
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 拥抱我们的爱，让世界